一治一乱圣人流，争名夺利几时休，汉高祖灭秦楚龙争虎斗，传流到汉献帝三国分头，曹孟德战天时人称魁首，吴孙权得地利驾坐龙楼，汉刘备战人和舍命交友，只落得没有个安身地，四海漂流。
开书啊，闲言少叙，书接前文。
后来我一想，既然已经保了开封了，哪能还改变主意呢？就是吃点亏受点委屈也得忍着干了。可是最近一个时期我一看呢，实在没法忍。我是个人，他我得说话，不管我说的对或者是不对，指定得挨骂，动不动得挨打。尤其他妈那个蒋矬子最不是东西，这小子最是脸了。赵氏弟兄可以见证，他们拿我当人吗？明明我说的是好话，他也认为我胡扯，张嘴是祖宗买卖，大放厥词。我说老门长，人有脸树有皮呀、啊、我方叔安再窝囊，我是个人呢，什么苦我都能受，这个气我受不了啊，因此我才毅然的扎肩反应，背叛开封，重返武林，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实话。我相信你说的很真实，是吗？为什么我们跟三侠五义小五义人结下不解之仇呢？就因为我们看出来他们就是官府的鹰犬，咱们跟他是属于我不能相容啊。方爷，现在你有亲身的体验了，你可以跟大家讲一讲，叫绿林的朋友放弃其他的想法，只有通过你说，我想还是有效力的。是是是，多谢老门长指点。方爷，这样吧，方才贫道发现你的伤可不轻啊，田林田亮的伤也不轻，你们连夜之间从东京跑出来，身体过分劳累，我看你们先休息，等恢复了精力咱们再谈也不迟。多谢门长想的周到，来人呐，安排住处，有专门一个老道负责，把方叔安赵氏弟兄领下去了，把他们安排到一间房里，特间屋，好几张床铺的喧喧腾腾，被褥都是干净的，给摆的点心沏的茶水，三个人把门关上。赵氏弟兄乐了，方爷，你看我们总门长怎么样？好人，天大的好人，不但人好，能耐还大呢。方爷，你早晚你能看见，这回我们总门长这一出头，管教开封府这帮人现世办，你瞅他们怎么丢人吧。我们总门长早就下定决心要把白云剑客夏侯仁，什么风僧醉菩提凌空，要什么什么的，全都把他们收拾了。至于那个徐良啊，也白云瑞呢，谈不到话下，那都小崽子，不值一打。是吗？太好了。哎呀，这么说我这一步算走对了，可不是。方爷，休息，咱们好好睡他一觉，养足了精神，咱们有话再说。您好了，就这样他们躺下了。方叔安把头一蒙， 心里开了锅了，心说人世之间无奇不有，嘿嘿，没想到我深入虎穴又跑这卧底来了。通过初步较量，我把郭长达等人骗住没有呢？从眼神语气倒看不出毛病来，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还得多加防范呢。我对人家有怀疑，人家对我肯定也有怀疑，便弄个前功尽弃。想着想着，他头一沉，还真睡着了。其实他也确实太累了，身上的伤也不轻。就这样，他们仨呀，这一觉睡到晚上掌灯，有个老道进来给他们换水，把方叔安给惊醒了。抬头一看，灯光明亮。哎，我什么时候？少爷，夜一掌灯了。哎呀，整睡了一大天。哎呀，睡足了。他这一说话，赵氏弟兄也起来了。三个人净完面，梳了头，换了衣服，起身赶奔跨院。再看以郭长达为首的穷贼，人家都在座。方叔安他们进来，彼此见过，郭长达照样赐座。方爷，休息的怎么样？哎呀，太好了，睡得足足的，把多日的这点乏全缓过来了。那就好。伤还疼吗？强多了。你要不问，我都把这茶忘了。好，今天晚间再换一次药，明天就保你平安无事了。来人，摆宴。素宴摆出来了，这可没有肉。虽然说素宴呢，那比荤腥还丰富，一色都是过油的。方叔安真饿了，胃口大开。不过使他奇怪的是，说摆宴就四把椅子。老方一想，这么多人怎么个做法呢？后来才弄明白，方叔安坐的客位上有郭长达、飞剑仙、朱亮、金掌、佛禅仨人陪着，别人只能在旁边看热闹，没有资格入座。方叔安心中暗想，嚯，这些贼的规矩还挺严呐。就见赵氏弟兄围着桌子转来转去，斟酒布菜。郭长达一笑，方爷，我先敬你一杯，祝你重返武林，一帆风顺，借老剑客的吉言，那我可就喝了。不打这一杯他喝了，赵氏弟兄又给满上。不过方叔安发现这朱亮眼珠子瞪着一边大，老冲着自己运气。转过身再看佛禅，这对小眼睛闪着鬼火，可能手心有点刺痒，老冲着方叔安比量。方叔安脖子就有点冒凉气，心说这俩狡猾的狐狸，我就说出天官赐福来，他们对我也不会相信。哎呀，我来不能白来呀，有两件大事，八王爷的事，白云瑞的事，我必须得摸清楚。可怎么个摸法呢？哎，他眼睛一亮，是计上心头。细脖大头鬼王叔安之所以挺身走险，有三个目的。一，想要把贼窑摸清，贼窑就是贼窝子，究竟在哪儿？如今这目的达到了，闹了半天得惊袭莲花观。 另外还有俩目的呢，八王失踪了，是不是在这儿？八王是死了是活着呢？这个事儿必须得摸清。第三，有个人冒名顶替陷害白玉瑞，那个人究竟是谁？现在这个人在哪儿？也必须摸清，好让云瑞出开封大牢啊。因此说这个担子可不轻。方叔安深知，非见先诸亮、金掌佛禅、白莲花燕风、小韩信、张大莲、小粉饼、田环等等等人，根本就不相信他。现在只有郭长达对自己好像挺相信，赵氏弟兄挺相信，除了他们爷们之外，现在是置身在虎口之中，随时随地都可能出危险。但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事情还得办。可怎么办？就得讲策略。方叔安一边喝着酒一边唠着，就动开了心计了。哎，突然有主意了。他把酒杯一放，冲着郭长达一抱拳：“哎，总门长，方爷有事吗？弟子有件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”哎，叔安呐，你看出来我对你很器重，咱们都不是外人，有话你尽管说。我谢谢总门长。我呀想打听打听，你们这些人就在这莲花观，离着东京不超过60里。倘若要叫开封府的人知道，对你们可不利呀。我老门长，我的意思是说呢，你们做好准备没做好准备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呐！一旦开封府调来军队，咱岂不被动呢？说的对，问的好。不过方爷你放心，贫道早就做好了准备了，你尽管放心，他纵然来了千军万马，贫道也不惧。是吗？那总门长，您怎么那么放心呢？您有什么把握就不怕他们呢？说完了，贫道不是自夸其德呀，要讲究武艺。我让他们开封府的人捆到一块，我也不惧，何况还有在位这么多英雄。另外你还不知道，你看表面上就莲花观这些人转来转去，在必要的时候贫道发一道法牒，立刻调动千军万马。哦，是啊，那你有那把握，弟子就放心了。另外方爷，我再告诉你，我们手里还有一件法宝，就更不怕他们了。他们要不来是便宜，倘若他调动国家的军队以多为胜，我就利用手中的法宝赢他。总门长，您说这法宝是乾坤圈呢、啊、是翻天印？你真能开玩笑，我根本没有这种法宝，就有我也不会掐诀念咒。我说的法宝是个人，我手上有人质。方凡提醒了，有门了。他赶紧往前去探身接茬问：“你说这人质是什么意思？”“哎呀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难道你在开封府没听说吗？” 八王千岁赵德芳丢了，他没落在别人手里，落在贫道我的掌中。赵德芳在我手里抓着呢，我怕什么？官军不来，他不是便宜吗？打击了，我就把八王赵德芳先拿着开刀，咱怕什么呢？方叔安一听，这心就跳成了一个了，也说不出是高兴啊，也说不出是紧张。哎呀，我说总文长，您真是活神仙，闹了半天赵德芳落在您手里了。
不错，
我您怎么把赵德芳弄到莲花观来的？我可真有点糊涂。这个事儿本不奇怪，既然咱们是自己人了，无话不谈了。我也不怕你泄密，你也不能这么干。说起来，这件事是偶然的，在原计划当中，我们没想抓他。你想，赵德芳软弱无能，抓他不抓他有什么用啊？但是他自己送到门上来的，他无缘无故要化妆私访，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？神使鬼差，他到了大相国寺。在大相国寺的时候，是不是你保的家？
一点都不假，
那是他逼着我去的。
是啊，
跟你没关系。咱就说这赵德芳，当你们发生争斗的时候，赵德芳有点害怕了，随着人群呢躲到马王庙去了，看他那意思呢，在那避会儿风等着你。嘿，事情巧了，马王庙的观主叫马田园，乃是我本门的徒侄，正好看见赵德芳，就这样把他让进庙中，给他喝了碗迷魂汤。赵德芳人事不醒，我那徒侄马田园用口袋把他装在里边，用辆车才送到莲花观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
是啊，我老文长，这招可真高，把开封府那帮人急得活了屁股呀，上至皇上，下至半差官，眼珠子都挠红了。那么这马田园在场吗？我想见识见识这位了不起的高人。
可以。田园呢？
就这人丛之中迈步走出个老道来，这老道50岁挂零，黑惨惨的面皮，一把大胡子，好像钢针相似，眼露凶光，周身上下一身黑，背后背着方门剑，手拿拂尘，迈步出来，来到郭长达身后，无量天尊参见总门长。
田园呐，方才我跟房爷提到你的头上，你们彼此见一见吧。方帅，这就是捉拿八王的马田园。
是啊，
方叔安站起来一抱拳，
道爷，您可给咱们绿林人打腰提谢了，你能抓住八王，就算给绿林人立下不世之功，可喜可贺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
不不不不，道爷，我可不敢当。
来来来，哪能不喝呢？我赞成你是个人物。
马田园不敢喝，偷眼看看郭长达。郭长达撂杯点点头，他这才敢把酒杯接过来。
方叔安暗中咬牙，心说马田园呐，马田园有道啊，你他妈损套了你！
就因为你把八王爷盗走，给满朝文武，给开封府带来多少麻烦呢？看来你是罪在不赦。 迟早要算清这笔账。我把你这模样记清了，我必然要亲手剥了你的皮。王栾心里恨，脸上还假装乐着。一看这老大把酒喝完了，把酒杯放在桌上，规规矩矩退回原位。方栾一抱拳：“老文达，您这一说，我全明白了。哎呀，还得说咱们绿林人高，净出状元。咱们廖氏小计，嘿，就弄开封府个马仰人翻，我太痛快了。怎么呢？也许我喝多了，肚子有点发热，我打算把我不明白的事儿我都说出来。请说吧。我总班长，我前些时我陪着白玉瑞赶奔三国舅府，就是奔太师府。我那天晚上发生事儿了，有一个人挪走了21件宝物，杀了三国舅庞统，就因为他这一撞个的功夫，使白云瑞身陷大牢啊。我说这位是谁？是咱莲花观的人吗？我也想开开眼见识见识。好，今天呢我都让你认识认识。奶奶，去把小西请来。
是。
王叔安一听小西，这是谁？过去没听说过，可能这个人没在屋，叫人的人出去了吗？很长一段时间那老道回来了，后边跟了个年轻的壮士，这一进屋方叔安就认出来了，肯定这小子冒名顶替装白玉瑞，因为个头跟白玉瑞相仿，穿仗打扮也相差无几，借灯光一照跟银娃娃似的，头上戴着月白缎扎金，顶梁门倒拉三尖瓷骨镊，鬓插英雄球，穿白挂素，外披灰色英雄氅，水红绸子挂底，上绣牡丹花，左肋下佩戴一口钢刀。打冷眼一看，真像白云瑞。
不灭小八王。